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由 McDonald's 冠名播出。
是否情愿，生活总在催促我们迈步向前。人们整装、启程、跋涉、落脚，停在哪里，哪里就会燃起灶火。从个体生命的迁徙，到食材的交流运输。从烹调方法的演变到人生命运的流转，人和食物的匆匆脚步从来不曾停息。西藏林芝，印度洋吹来暖湿的季风，植物正在疯长。又到了白马站堆最忙碌的季节。
这么香。
天麻和灵芝是重要的经济来源，但是一个月后它们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别动。
从峡谷到雪山，7000米的海拔高差，让林芝成为世界高山植物区系最丰富的地区。弟弟高中毕业，白马得迅速挣够他读大学的费用。在此之前，他为弟弟准备了一件特殊礼物。西藏80%的森林集中在这里，白马战堆努力搜寻几天前发现的蜂巢。现在他得想办法到达树顶。在当地人眼中，蜂蜜是宝贵的营养品，值得为它冒险。听起来难以置信，但是这种风俗已经延续数百年。白马选了一根藤条， 使自己与大树相连，从现在起这根藤条关系性命。看起来进展不错，一个小时过后，白马爬了很高。放心不下，匆匆赶来。白马战队已经不敢用双手砍树，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这玩意儿要往这边走的，其他玩家那个，那个玩意儿就要往这边走。
三个小时过后，白马接近树冠。现在，他准备摆脱藤条。
我爬那么高的树，我心里面害怕。当时我知道，我害怕的话。我会掉下去。
野蜂并不怕人，白马从长辈那里学会了点燃烟雾，迫使蜜蜂放弃抵抗。砍开蜜蜂藏身的树洞，就可以得到最甜美的蜂蜜。
谁说你不要跟踪？哎，你这么大都过了天天天天。
在与世隔绝的大森林里，甜食非常难得。而蜂蜜是白马能带给家人最珍贵的礼物。甜是人最简单最初始的美食体验。蜂蜜80%的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和人工提炼的蔗糖不同，蜂蜜中的糖不经过水解就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在中国的厨房，无论烹饪菜肴还是制作甜点，蜂蜜都是其他糖类无法替代的。获得蜂蜜，对藏族小伙子而言要攀爬10层楼的高度，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艰苦跋涉。油菜刚刚开花，檀光树已经准备启程。
走吧。
老谭是职业养蜂人，20多年来依靠这份工作，他养育了一双儿女。每年清明，老谭都要和妻子吴俊英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昼夜，蜂箱已在500公里外的秦岭。秦岭出产中国最顶级的槐花蜜，但是老谭心里毫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饭的行当。4月中旬，天气突变，大风伴随降雨， 花期提早结束。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老谭向未婚妻许诺要带她从事一项甜蜜的事业。
我跟老谭两个订婚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洋风出行旅游了，又好耍又浪漫。结果我跟他两个结了婚，风餐露宿了，辛苦得很。
交通不便的年代，人们远行时会携带能长期保存的食物，它们被统称为露菜。露菜不只用来果腹，更是主人习惯的家乡味道。看似寂寞的路途，因为四川女人的存在变得生趣盎然。
妈妈的哪里来的？
不晓得妈妈的哪
里。我的畸形是我的三毛。
妻子甚至会用简单的工具制作出豆花，这是川渝一带最简单最开胃的美食。
这是四川的话，老汉子有一定的好处哦，一种是行哦，不仅是八百斤，可能是到八百斤。
他你的问题就不能吃饭了，掌握不到煮饭。但是你想吃，我给你煮的，你煮出的，你要加满的表扬我。
的确是四川的人的。
通过加热，卤水使蛋白质分子连接成网状结构。豆花实际上就是大豆蛋白质重新组合的凝胶。挤出水分，力度的变化将决定豆花的口感。简陋的帐篷里，一幕奇观开始呈现。现在是佐料时间，提神的香菜，清凉的薄荷，酥脆的油炸花生，还有酸辣清冽的泡菜，所有的一切足以令人忘记远行的疲惫。
哎呀，老唐，你来看我这道红豆，跟无论是一模一样的做来的东西，汤都是清清凉凉的。
我们告诉你，
今天的豆花还漂亮。
你真舒服，巴适。
你平时忙活的活的时候，相当于跟今天吃豆腐两分了，就
心情良好了。
也是呀。
是他基本上女人当家。
老汉就是他儿子。
丰盛的一餐，标志着另一段旅程的开启。全部家当重量超过10吨，天黑前2小时必须全部装车。因为工作，每个养蜂人每年外出长达11个月。父母的奔波给两个读书的孩子提供了安稳的生活。20多年风雨劳顿，之所以不觉得孤单，除了坚忍的丈夫、勤劳的妻子，相濡以沫的还有一路陪伴的家乡味道。养蜂人老谭和妻子携带蜜蜂一路迁徙，而另一种候鸟式的人群却轻装上路，只带着他们的双手。 秦岭北麓麦子熟透，机械收割的普及不妨碍竞争者的存在。麦客，中国古老的职业割麦人，他们踩着麦子成熟的节奏，用双手挑战机械。小麦曾经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作物，拥有世界上最广泛的种植面积。从最日常的馒头、锅盔、面条，到肉夹馍、羊肉泡，再到花样百出的各色小吃，共同奠定了陕西这个面食王国难以撼动的基石。然而，要一尝最为原始古朴的面香，只有等到麦收的季节。小麦富含淀粉和蛋白质，而刚刚收获的新麦甜度最高。
不是呼你下苦人吗？还能困你啊？
行，
下了苦了，把这钱拿上。
这加了钱了，
哎，
加
了苦了，应该应该。
行，
别
往前走。
陕西人习惯把面加工成3厘米宽的形状，正是这样的宽度加上合适的火候，才能彰显新麦筋道的牙感和清香的味道。老婆婆比谁都清楚做面的奥妙，风箱大柴一灶旺火，最让面条出彩。木耳、胡萝卜、嫩豆腐做成的浇头，陕西人称作臊子。浓墨重彩的油泼辣子是面条永远不变的忠实搭档。
咱都是当家人，哎，头辈人不客气哦。
哎，好好，
家常便饭。
行行行，好。
善待麦客是祖辈的传统，大量碳水化合物可以维持重体力劳动后身体所必需的肝糖。如今手工割麦毫无优势，狭窄的山坡地块是最后的阵地，一天劳动10小时，每人割1亩多地，最多收入200元。
现在最高的收割机才是100块钱，你要200哪有那个价钱？
那收割的机器啊，那有一家等等等着跑了，那收生产一把一把才过奖嘛。
关键你说这价钱已经太齐全了，市场根本没有这个价钱，知道不？
人天
好，正好那个车，
正好那个车的，
回去给孩子买个啥？回去还还账，挣上些钱。买些东西吃一吃，喝一喝，花一花，咱们就开心了。
小烟细中华
儿，这次出来10几天，收入还不到1000元。在效率面前，麦客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马万全一行也许就是中国最后的职业割麦人。古老的职业和悠久的传说正被机械们一茬茬收割殆尽。眼前的食物可能来自遥远的大海和高山，从原产地到餐桌，食材的脚步一路跋涉，充满坎坷。海洋，人类最后的狩猎场。有科学家预言，50年内海里的鱼会被全部吃光， 而浙江渔民杨世鲁认为，靠海吃海的日子只能再维持十年。三个月的休渔期过后，东海迎来开渔的第一天。这种小船被称作夫妻船，它是渔民的双脚，四小时行驶60海里，夫妻俩撒下第一网。三门湾位于浙东沿海，鱼类资源曾经极度丰富。临近农历十五，大潮将至，妻子身体较弱，开始晕船。但凡出海，除了打鱼、烧火做饭等杂物，都由丈夫包办，这是两人20多年的默契。白蟹油炸，水烧开，放入挂面，一顿简单的晚餐后，将是6小时的繁重工作。这是休渔后的第一网，至关重要。
这黑羊钞票拿走了，我们用金毛驴拿出黑羊一些。
起锚，收网，渔网已经在水下蛰伏20个小时，拉出水面，景象令人失望。终于发现一条鲳鱼，却挣脱了渔网。6小时过后，鱼颗粒无收，幸亏有其他海货，大海又一次展现了它的慷慨。
我一家三口都靠家去，没有这边黑，没有帮你擦黑你三窝。
50公斤海货是他们一昼夜颠簸的回报。10个小时内，这些海蟹将出现在大城市的餐厅。食材的获得需要超长的辛苦和耐心的等待，这样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大山。搜寻的时间超过半天，饶长青还是一无所获。脚下是清风断裂带深处，湿气在海拔2400米的高处凝聚，催生出一种珍贵的食材。小花菇，枯树上寄居的真菌，香菇中的王者。如今，香菇已经实现人工培植，品相极佳。但老汉清楚，那些种植香菇不是最顶级的美味。
野生的别看它长得颜色要差一些，外观的要差一些，实际上它营养高，哦，味道好，香。
低温环境中，香菇生长极慢，但肉质肥厚。剧烈的昼夜温差导致伞盖皲裂开花。小花菇的问世源自于天地之间的种种机缘巧合。鲜花菇含有90%的水分，干燥过程暗藏玄机。炭火烤房里是人工栽培的香菇，事实上新鲜香菇远不及干香菇的味道。奥妙就在于香菇在脱水过程中 会自动转化出大量鸟苷酸盐，有强烈的鲜味儿。因此，只有干燥之后，这种菌子才真正称得上香菇。至于野生花菇的干燥，老汉更喜欢最天然的方法。借助阳光和风，肥美的野生花菇慢慢散失水分，鲜美的味道一点点凝聚。和栽培菇相比，野生花菇品相不整齐，也很难卖出价钱。这些稀有的美味，饶长青打算留给家人。无论靠山还是靠水，劳动者都有专属于自己家人的美味。望潮被赋予诗意的小章鱼，潮涨时外出，潮落后躲藏。杨世鲁正是捕捉望潮的高手。
我一到家里，我爸妈就很忙碌的，然后去海边啊，抓跳跳鱼啊，望潮什么的哦，然后抓回家里，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做饭的，这种感觉真的很幸福的。
望潮表层的胶原蛋白和调料相遇，形成浓油赤酱的自来芡。望潮肉质脆韧弹牙，是东海渔民最拿得出手的看家菜。然而，女儿最喜欢的美食仍然躲在海滩上。弹涂鱼，又名跳跳鱼，是能够在陆地上生活的鱼类。不要妄想抓住它们，除非舍得用5年时间练就一门绝技，使用5米长的钓竿，6米长的鱼线，捕捉10米开外仅5厘米长的猎物。
十几岁我喜欢吃跳跳鱼啊，望潮，那时候我爸爸还不会弄这些的，然后就去学了，学了好多年。
从发力到捕获仅需1/8秒，高速摄影机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整个过程。肉质细嫩，汁液浓郁。用稻草反复熏烤，渗出鱼油，晾晒风干，便是最好的增味品。跟其他海鲜和菜肴搭配，提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食材的本味。嗯，独居的老人也要犒劳一下自己。越是弥足珍贵的美味，外表看上去往往就越是平常无奇。辛苦劳作给全身心带来的那种幸福，从来也是如此。东山到上海的鲍鱼， 珠海到成都的石斑，广西到北京的蔬菜，昆明到新疆的菌类。今天的物流和今人的胃口，大大加快了食材迁徙的速度。路途之上，行色匆匆的已经不只是人，食物也在传播流转，聚散之间演化出不同的形态和风味。这口大锅，当地人称作鏊子，直径2米，加工的是山东人的标志性主食煎饼。盛夏，雨水充沛，沂蒙山进入最湿润的季节。今天是奶奶的生日，小慧一家已经忙碌了好几天。
你好像活了活了，好像思维思维，弄得滑溜点呢。
妇女像妇俩，男人多难呀，种活累活都得男人干。
我腿不方便，方便是我用你，我就自己我就搬了我。
这水杯子里没装不好呢。
制作煎饼的主料是用白薯干碾成的粉，当然也可以用大豆、小麦、高粱、玉米等五谷杂粮来碾粉。春树沟地处蒙山深处，古老的风俗被顽强地留存。鏊子烧热，面糊均匀摊开，杂粮面糊快速成型，蒸汽弥散，空气里浸润着朴素的甜香，那是谷物特有的气息。火力至关重要，太旺容易焦糊，太小煎饼潮湿粘牙。有60多年经验的奶奶手艺最棒，火候全靠她一手拿捏。出锅的煎饼又脆又香，彻底放凉就慢慢回软变韧。今天从大鱼大肉到家常小菜，煎饼几乎能够包裹任何食物，丰俭由人，多寡随意。但对地道的山东人来说，最适合被卷在一张煎饼里的似乎还是大葱。山东人最看重煎饼的质地和口感，煎饼入口回甘，但对人的咬合力是一个挑战。饼卷的演化一路精彩，向南1700公里，广东潮州的春卷坠碾提拉速度飞快，绿豆泡、葱头白、虾干、鱼露油炸后表皮焦酥，内瓤软糯。再向西1600公里，丝娃娃是贵阳女孩的最爱，烫面烙熟，个头小却能装下20种素菜和4勺蘸水。从形态到内容，从神到形，饼卷的变化千姿百态。 这看似食物们的自助旅行，追根溯源，其演变终究离不开人的流动和迁徙。云贵高原的一条溪流里，上至年过七旬的老人，下到不满十岁的孩童，翻开溪流底部的每一块石头，不厌其烦，为的是寻求一种神奇的美味。贵州省东南部最偏僻的村庄，苗族女孩李建英等待着一个幸福时刻。
恭喜啊！
这是半年来父母第一次回家。现在流水线旁的打工妹重新变回苗族母亲。正值稻花盛开，来不及休息，鱼缸里准备给全家制作腌鱼。吃腌鱼首先要做甜米，糯米淘洗干净上灶蒸，等糯米熟透加酒曲发酵。鲤鱼吃饱了稻花，正是最肥最甜的时候。与其说是捕获食材，不如说更像是一场户外的亲子游戏。稻花鱼剖进内脏，在灶上摆放整齐，用微弱的炭火熏烤一夜。现在需要借助空气和风的力量，风干与发酵将共同制造出特殊的风味。糯米布满菌丝，霉菌产生了各种酶，使淀粉水解成糖，最终得到爽口的酸甜。甜米混合盐和辣椒，一同塞进鱼腹中。稻花鱼可以直接吃，也适合蒸或油炸。不管用哪种做法，都掩盖不住腌鱼和糯米造就的迷人酸甜。然而，最具吸引力的食材还藏在水底。
哎呀！
每年八月，桥岗村不分老幼，全体出动，大家都在寻找同一样东西。爬岩鱼，制作雷山鱼酱最关键的原料，出人意料的美味。鱼酱一年只能做一次，必须用最新鲜的辣椒，二荆条最好。生姜新鲜肥嫩，主要用来去腥。木姜子又名珊瑚椒，西南地区特有的佐料，带有浓郁而神秘的香气。大量的食盐保鲜提味，食材混合搅拌，装进坛子密封，美味慢慢酝酿。 夫妇在广东一家制衣厂工作，此次回乡是因为自家的八亩玉米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加上房屋修缮等杂事，夫妻二人可以与家人团聚半个月的时间。
我们家的这山啊，
半个月也是制作鱼酱的周期。乳酸菌和酵母菌促进香气的生成，挥发性有机酸滋生出鱼酱独特的酸味儿。苗家最骄傲的调味品就是这样炼成的。一勺鱼酱足以让最平常的食材陡然变得酸楚动人。这是一年中最美味的团聚，也注定是一顿百感交集的晚餐。
爸爸妈妈他们回来我很开心，但是我知道他们要走，我没有办法让他们留下来。
中国农村6100万孩子的成长没有父母陪伴，这个数字相当于英国人口的总和，他们被称为留守儿童。李建英和哥哥给父母准备了一小坛鱼酱。清晨5点，分别的时刻到了。
你咋不给奶奶？我咋吃个娘们个呢？别叫老爸多吃。娘子，咋接？嗯。
一坛家乡味儿将被带往1000公里外的广东中山，也许有一天它会以新的形式在他乡重现。千百年来，食物就这样随着人们的脚步不停迁徙，不断流变。无论脚步走多远，在人的脑海中只有故乡的味道熟悉而顽固，它就像一个味觉定位系统，一头锁定了千里之外的异地，另一头则永远牵绊着记忆深处的故乡。
北港有心，一眼求
离开40年后，华侨程世坤回到家乡，隆重的祭拜完成了他对家族的回归。在这里，宴请乡邻被称作摆桌，任何重大事项只有通过摆桌才能顺理成章地宣告确立。一顿归乡宴，中断几十年的相识和旧情重新接通，瞬间让一切回到从前。过去几十年，程世坤在美国农场做工，这次老人决定回乡定居，召唤他的不仅仅是亲情，更有熟悉的味道。在泉州，在福建、台湾，甚至东南亚的华人中，这种味道被称作古早味。大夏村海边的沙土地有一种著名的特产，它们貌不惊人，但几乎全部出口海外。沙土萝卜含水量接近90%，入口润嫩幼滑，毫无纤维感。猪肉8分肥2分瘦，带皮最好，切寸段，与香菇、海蛎、虾干同煮。肉的丰腴 萝卜的清甜，米粒的饱满，这就是最让泉州人欲罢不能的萝卜饭，一种简朴而丰饶的主食。半生闯荡，带来家业丰厚，儿孙满堂，行走一生的脚步，起点终点归根到底都是家所在的地方，这是中国人秉持千年的信仰，朴素但有力量。甘肃山丹牧场，老谭夫妇准备向下一站进发，又是一次千里跋涉。宁夏固原，回乡的麦客们开始收割自家的麦子。东海，夫妻船承载着对收获的盼望，再次起锚。这是巨变的中国，人和食物比任何时候走得更快。无论他们的脚步怎样匆忙，不管聚散和悲欢来得有多么不由自主，总有一种味道以其独有的方式每天三次在舌尖上提醒着我们，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中国烹饪无比神秘，难以复制，厨艺的传授仍然遵循口耳相传，心领神会，美味的每一个瞬间无不用心创造，代代传承。新传为您讲述美食江湖的薪火传递。
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由 McDonald's 冠名播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McDonald's 推出汉堡真人食品，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有史以来最棒的 Big Mac， 开始吧，有请苏亨。他说 Special sauce 比以往更多，每口都吃得到。他说真的好吃的没话说了。现在通过 McDonald's App 点购有史以来最棒的 Big Mac， 即可获得免费中号薯条，优惠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店家，每日限有效一次。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023年2月起，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的退税款。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电子邮件 crsradio@gmail.com， 或者访问 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谁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对青少年的影响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那就是您。研究表明，当父母参与他们的生活时，青少年吸食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和你的孩子一起看电影、散步、游戏，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请记住，对您十几岁的孩子有着巨大影响的是您自己。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